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感谢大家今天又来收听杂聊 Inside 的节目。那么本节目重播时段除了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可以收听以外，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收听哦。 OK， 那我们今天呢的主题呢一样是 InDesign Tricks 专家爱用的速效技法第16集。那今天我们会讲到第三章的第十阶段内容，也是第三章的最后一阶段内容。大家听了这么多礼拜的第三章，终于今天就要结束它的部分，我们下礼拜就可以听到第四章的内容，就是有关一个什么。那个物件方面的图形的应用方面部分，那文字的部分在今天应该就会结束掉。 OK， 好，我们首先呢就继续来讲第标题55的内容。标题55的标题内容是利用表格快速建立丰富的图文编排内容。 OK， 以前啊我们在 InDesign 里面的表格啊纯粹就只是当作填写文字内容来制作，那在 InDesign CC 2015更新之后特别强化了表格的内容，让表格除了单纯的呈现文字内容以外，还增加了更容易将图片放置进去的功能。那透过隐藏化的表格宽限，然后还有容易填满图片的储存格特色，就可以轻易的替代平常常用的矩形框架设计的多图文配置的版面。OK， 那除了在 CC 2015更新以外，我记得在 CC 2018吧，还是2019，它也有针对表格的一个功能上有做一个强化部分。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今天要来示范要讲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是在讲说利用表格我们来做出像是一个那个比较丰富的那个 DM 的一个呈现方式了，就是你可能可以呈现左边一块图，然后右边一个文字，再一块图，再右边一个文字。那以往我们这样子制作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一张图，然后旁边就放一个图文框，然后再放一个图文框，再放一张图，这样去叠成一个棋盘状的一个设计。那这个现在这个表格功能强化之后啊，其实你就变成说你不用照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文字框一个图，一个文字框一个图的这样的一个棋盘方式排列，而是你可以直接做成一个表格，例如说4×4，然后这4×4里面就是两个文字框两个图这样丢进去，然后把宽限设定为5什么的，那你就会在输出的时候你会看不到它其实是没有宽限的，那以为它是用图跟图文字框去组合出来的棋盘状的一个设计。对 ，OK， 那怎么制作呢？首先呢，第一个很简单，我们一样就是说，我们先去设计好一个储存格样式。那储存格样式大家应该相当都会，我这里就不多讲。它主要就是说，我们先设定一个储存格样式，然后段落样式里面去选择已经有的一个表格文字的一个段落样式内容。那接下来啊，这个储存格样式里面啊，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在那个储存格的内缩部分啊的数值啊，记得要填入一个间距离这样子。那例如说在书里面的范例是说，我们都输入一个1mm 的部分，那这样子可以让储存格间填入的文字产生2mm 的一个间距感。为什么是2mm 呢？因为上下各1mm， 那所以你上面跟下面的文字看起来就会有差2mm 这样子。 OK，然后在图形的部分啊，一样是把那个储存格内缩你的数值啊输入1mm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让那个图片啊跟文字内容一样产生2mm 的一个同调间距感觉这样子，然后这样子才会说我们到时候拼贴的那个图啊跟文啊它是对齐的，不会说它比较高那边比较低什么的。 OK， 那储存格样式设定好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在那个表格样式的面板那边我们新增一个表格样式，然后在表格样式的选项视窗里面，我们在一般页签中的一个表格主体列就是下方有个表格主体列的一个选单里面，我们去选择我们刚刚储存的那个储存格样式。 OK， 然后啊接下来在那个左边的那个表格设定页签那边，我们啊把表格边界里面的宽度设定为0，然 然后颜色设定为 5，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看到那个外面那个表格的宽限什么的，就是想要以假乱真，让它变成就像图跟文字框的一个排列的棋盘状的一个设计部分。对，OK，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算是基本的一个表格样式已经设定好了。那表格样式设定好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是实际上我们去建立一个表格。那建立表格，例如说，我们假设我要做一个4×4的一个棋盘状的一个设计，那我就是在上面选单选择表格，然后再选择建立表格，然后在建立表格里面啊，我在内文列里面我就是设4，然后栏也是设4。那下面有个表格样式的选单，我们就去选择我们刚设定好的那个表格样式。那选好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啊，它就出现那个4×4的一个表格一个框架。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直接把图片拖拉到那个表格里面，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啊，图片它会用等比例填满框架的方式填满了整个表格部分。然后接下来啊，我们就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填入文字，然后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填入图片，这样子就可以填出一个像棋盘状的一个图文设计，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表格方式啊，就可以很轻易的取代我们原本可能要用那种就是矩形框架来设计一个图文版面。而且这种东西，如果说你要做那种互动式电子书的设计的时候，这个设计方式就还蛮方便的。尤其是你要做一些什么，点击，然后可能有动画啊，或者点击之后产生什么的，我觉得这还蛮好用的，对。而且它这样子填入的图片啊，就像在框架内填入图片一样，那可以自由的一个调整图片的填入大小，然后甚至就是直接删除啊、重新置入等等什么的，那其实是还蛮方便的。然后你也可以调整它的一个位置的部分，显示位置部分这样子。OK，以上就是单元57表格的一个部分，对，好。然后啊，接下来我们再讲单元56，哦，单元56的标题叫做"自动化建立目录的几个小重点"。哦，说到目录啊，我想啊，大部分就是一般有排过书的读者应该都会知道目录的一些基本设定啊。那除了那种就是没排过书的入门者才不会知道目录这个功能，所以说你只要会用到目录，基本上我觉得是你 InDesign 的基本功能，你已经算是毕业了。因为目录通常是在编书的最后阶段才会去做的。OK，当书稿内容全部编排完毕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会进入到目录的编排。那每一本书籍啊，都会有一个目录存在。目录就像是餐厅里面的菜单，如果没有好吃的菜肴、想读的内容，它就会很难留住读者购买的欲望。所以，即使编排完内文之后，已经很累很累了，但是在目录设计上，可能其实建议大家还是要多花点心思去做。但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你可以看一些别人的书的目录，去怎么做的这样子。其实目录它的设计也是一门学问。那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做得好的话，其实还蛮吸睛的，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我们在建立目录上的几个小重点啊，分享给大家知道说那个目录的一个那个设定视窗里面的那些功能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其实在一般的InDesign 的书籍好像不会特别讲的这么多啦，所以在书里面特别就是把一些可能坊间的书没有讲的，我们就再把它提出来讲，让大家多注意一点这样子。OK。在建立目录的时候，其实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就是说，假设你的那个整本书就是只有一个答案的话，你就直接在那个答案的最前面去建立目录就可以。但是有个情况是，你是用书册的方式来编排一本书的话，你就变成说，因为它是书册嘛，那所以说你可能书册那个你要建目录的话，你可能会建一个新增的一个文件，所以。如果说你是书册的使用者，那你在新建一个文件的时候啊，你记得要去载入所有的文字样式，也就是在段落样式视窗里面去按右边的那个下拉选单去选择载入所有样式，因为你要载入所有的文字样式，你这样子到时候你那个 你那个目录啊，才能够把里面用到的样式都载进来这样子。OK，当你用好之后啊，然后你就是在那个记得要把那个目录的答案，就是你要把它放到最上面，因为它会排顺序，它要去抓那个页码部分嘛，所以目录你记得不要放在最下面，不要放在中间，而是要放在最前面，除非就是你的目录前面还有什么前言啊、序啊，在它更前面的部分，不然通常目录都是摆在最前面的部分。OK，好，然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大家都不管这两种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直接点选那个版面，然后目录，那这样就会开启目录视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也就是说这个标题这个单元主要要讲的一个内容部分。OK。在目录视窗里面啊，我们大概讲解就是说，它其实一看就是说，左边会有一个包含段落样式的一个选单，然后右边就是其他样式的选单。其他样式就是说，这本书所有的段落样式它都会显示在这边。我们通常会用到就是，例如说你的书里面的标题，那标题来讲就可能就是大标题呀、中标题、小标题、小小标题什么的。那依照你的需求，你就把你要的那个。你要在目录上显示的一个标题的内容，你就把它按那个中间有一个增加，按一下，它就会移到左边那个视窗。左边的那个包含段落样式那边，就是会显示在目录上的文字内容这样子。OK， 然后这个设定啊，我们就是，然后如果说你不要显示在那个目录上的话，就按下面的移除就可以把它删除。然后在右边啊，有一个更多选项，记得你要按了之后才可以设定更多目录的一些设定，例如说它的一个页码部分，它那个你选了那个更多选项之后啊，下面就会出现你可以设定说你的页码，然后你的项目样式，就是说你抓出来的那个，例如说大标题，你要指定它是设定什么样式，你要对应的段落样式，这个也是要，也就是说你在设计那个目录的时候，其实你还要再花心思再去指定目录上面的文字各个标题所对应的一个样式部分。然后下面接下来就是还有它一个页码，然后页码还有那个页码跟文字之间，也就是说我们常见到那个目录那边会有小那个虚点的点点的那个虚线什么，或是一条线什么的那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再另外再去指定他们的一个他们的段字源样式，那这个其实就很方便啊。例如说你不需要那个不想要那个虚点跟前面的文字一样粗，你想要把它变灰一点细一点，那你就可以指定一个字源样式啊，或者说后面的数字你可能想要做不同的一个字型，那你也可以指定它的一个字源样式。这部分就是说其实它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然后页码的指定啊，你可以选择在文字的后面，也可以选择在前面。那前面跟后面他们的一个编排设计上，在观感的一个美观上面，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可以多练习看看，就是说你是放在前面还是后面。那放前面跟后面的时候，你可能在段落样式上的一个指定，你可能会变成说有的可能要指定靠左，有的要靠右，有的靠中什么的。那因为对齐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设定那个页码的一个前后，页码是显示在前或后也会有影响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它在更下面的部分啊，会有几个选项，就是第一个选项就是说建立 PDF 书签。哦，这个书签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到时候你的 PDF， 它会预设把你那个，例如说你有指定那个目录的部分，它的标题啊。都会设定书签出来。那这个书签通常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要做成电子书给电子书平台，例如说像博客来，他可能就会要求说你那个你给他的电子书 PDF 要书签，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勾选啊。不管怎样，我都觉得这地方建议还是勾选会比较好，这样子。对，然后在下面会有一个包含书册文件，这个如果说你是用书册功能来编排文件的话，你当然就是一定要包含那个书册文件。然后在下面有一个我那时候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提到，就是说在下面有一个在来源段落中设定文字锚点。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是用InDesign来编排电子书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要勾选。因为你这个地方勾选之后，你的目录才会产生在 EPUB3 面产生它的应该叫做 TOC 档案吧，就是它的最前面，也就是说它那个它 EPUB 3里面都会有一个下拉的一个目录选项，你有勾选之后，那个目录选项才会产生与里面内文的段落可以产生超连结的一个效果。OK，那当你把这些都设定好之后，你也可以在右上角那边有个储存样式，你可以把你设定的这些例如说你指定的段落样式的页码的资源样式这些的设定选项，把它储存起来。那储存起来以后，你就是如果要修改的话，就是去那边去改就可以了。OK，然后。另外就是在后面其实有分享，就是说有时候编辑要给，不是，美编要给编辑他一个纯文字目录，因为他编辑可能要放在那个像我们一般出版社都要给报评资料嘛，就是所谓报评资料就是给偷渡山像博客来啊这种的这种网络书店什么的，他们要一个。Word 档的一个报评资料，那报评资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就一定会有一个目录的一个内容。那目录的内容来讲的话，通常，你也可以从 PDF 里面去把字捞出来。可是如果说你美编可以输出，因为通常编辑会跟美编要目录啊，美编就可以透过我这个后面的一个字的一个介绍，就是说，其实你就是在输出的时候啊，把每个段落样式啊都指定成内容样式。那这样子，它输出就是一个纯文字一个目录，然后还要就是你的页码部分，就是不要显示。那这样子一个目录后面就不有页码，那这样子就会比较漂亮的一个目录文字，可以提供给编辑，然后让他去做报评资料。那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在 PDF 里面去 copy 文字之后，那你就是例如说。像我很常用的就是用那个 Adobe 的那个一个文字编辑软体，叫 Bracket，是不是？那在 Bracket 里面，你去做一些目录的一个内缩什么，其实都很简单。那当然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自己常用的一些文字的一个编辑软体，然后熟悉它的一个用法的话，其实做这个文字目录也很简单的这样子。OK，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三篇文字应用部分的所有内容了，那感谢大家辛苦了，终于收听了十集的文字内容，我们终于把这10集的那个文字内容讲完了，辛苦大家了。我们下礼拜啊就开始新的不同单元，就是图形应用篇。那谢谢大家持续一直以来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再继续。收听不同的内容吧，谢谢，谢谢大家，拜拜。